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11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三节读起。灵后11章前面三节非常重要，保罗把他服侍教会的心态向我们阐明，原来他是把教会许配给一个丈夫，像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神对教会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向基督贞洁，因此哥林多教会容纳了许多不属于基督的事物，因此呢，保罗就以神的嫉妒来嫉妒他们，因为神是一个爱以至于嫉妒的神。第三节保罗就说，我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向基督所存那纯一清洁的心。教会需要单单注视基督，单单要基督，在基督之外别有所要，我们的心就容易离开基督，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在这里把在创世纪第三章在伊甸园发生的事重新拿来提醒我们，原来讲到基督与教会就是丈夫与心腹，而神所创造的亚当夏娃其实就是基督与教会的一个预表。当年在伊甸园，蛇怎么样用诡诈诱惑了夏娃，那条蛇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今天成为那古蛇，就是撒旦，他还是用一样的方法来诱惑教会。当年在伊甸园里，园子里面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知识善恶树。神吩咐亚当说，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到了第三章第一节，蛇来诱惑夏娃，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讲的话就是似是而非，要让夏娃对神的话产生怀疑。他不是明目张胆地说神讲的话是错的，而是提出一个疑问，神岂是真说。而他的问题呢，也跟神的吩咐是有点似是而非的，神只是不许他们吃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撒旦问的话呢，神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意思说不许你们吃，为什么要把它摆在那里呢？在第四节，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先是对神的话产生怀疑，再来呢，对于神的动机产生怀疑。而夏娃一开始与蛇对话之后就陷入被动，然后看那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又是可喜爱的，又能够使人有智慧，他就受了引诱，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不该吃的果子，罪就进到人里面。几千年之后，撒旦所用的伎俩还是一样。其实当时神把人放在伊甸园中，盼望人能够吃生命树，但人受了撒旦引诱，吃了知识善恶树，人就落入了知识善恶之中。因为有知识，有分别善恶好坏就出来了，来生命是远远超越好坏的。一旦越离开生命，落入好坏知识善恶之中，就带下来无穷无尽的争执。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是一模一样，如果圣徒都注重生命，都能够在生命上得着喂养，在属灵生命上能够长大，这教会就是和睦的。但是如果教会也落入知识善恶之中，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就带来各样的纷争，各样的分裂，彼此不和睦的情形。接着第四节，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忍他也就罢了。保罗在这里把那些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假教师假使徒们都和在伊甸园的蛇相提并论，当时蛇怎么样引诱夏娃，今天这些假教师也是一样的计谋，他来传另一个耶稣，来叫圣徒受另外一个灵，并且呢传另外一个福音。不要以为这些假使徒假教师来到教会中传讲，他讲的跟以前我们所接受的180度大转变，不会的，讲的跟以前你所知道的所认识的非常的类似，可是就是在紧要的地方他会加上一点东西，是非常的诡诈，非常的巧妙，尤其是在耶稣的身位上，或者说他是个好人不是神，或者是说他是神不带着人性。关于耶稣的身位清清楚楚地记载在福音书中，或者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神的灵来到我们心中，我们顺服那生命之灵的律，就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并且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因此圣徒一旦接受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自由的。这些假教师呢，把其他的律法规条加入他的教训中，要叫圣徒的灵受到辖制，这是另一个灵，或者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罗马书一章一节和二节和三节说到福音是讲到耶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其实这就是福音的全部，福音一点不差，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而这些假教师来呢，会在福音里面加上一些他们自己的看法，或者把福音修改一下迎合人的口味，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保罗在这里其实是非常无奈的，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怎么会容让他们呢？如果你们的心胸真的是那么宽大，连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你们都能够容让，那你们对我为什么又那么狭窄呢？主节，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保罗这边讲那些最大的使徒，其实原文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超级使徒 Super Apostle。 这些人来到教会别有用心，以超级使徒自居，然后传讲一些和保罗以前所传的不一样的耶稣，不一样的灵，不一样的福音。保罗略带反讽的说法，说我自己一点都不在那些超级使徒之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那些超级使徒来到你们当中，他们所传讲的方迟早非常的华丽，说话的腔调或者非常的吸引人，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我虽然没有用很多华丽的迟早来修饰我的话，我的话讲起来甚至于有一些粗俗，因为它非常的直接，但是呢我的知识不粗俗，真正的知识是来自神，对于耶稣真正的认识，对于圣灵有真正的经历，福音成为我生活的见证，这些才是真正的知识。这些知识呢不仅是在我嘴巴里面讲出来，是我在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保罗来服侍教会，他是跟圣徒们生活在一起的，不像那些超级使徒跟圣徒有了一定的分别，让人家觉得他们高高在上，并且向教会向圣徒索取敬奉，让人家觉得他们是职业的，是超级的使徒。在第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了吗？保罗来传福音，他是非常清洁，他是非常纯洁的，他只愿意把福音传给人，不向人收取任何的费用，是白白的传讲人的福音。他自己卑微，让圣徒因为得着福音，因着他的服事，让圣徒可以高升，他完全为了圣徒的好处，从他们收取任何的工价。 保罗说，这算是我犯罪吗？那些超级使徒向圣徒们索取工价，而保罗呢，宁可白白的来服侍教会，圣徒们能够得着神的丰富，得着神的恩典，着他白白的服侍，反而让人看尽他，觉得他比不上那些超级使徒。保罗说，这算是我犯罪吗？八节，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的工价来给你们效力。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服侍的时候，从马其顿和其他地方的教会，他们供应了保罗的需要。保罗说，这是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其实原文比亏负更强， rob， 我夺取了其他的教会，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接着第九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这是保罗他工作的原则。他来到一个地方，当这些人还没有相信之前，保罗站在对外邦人一无所取的原则下，他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他宁可亏负马其顿那边的教会，那边的圣徒跟保罗同工，供应保罗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后来好不容易教会建立了，但因为教会不健康，教会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对于一个不健康的教会，保罗也是一无所取，免得有任何的口实，任何的闲话会在教会中产生。对于健康的教会，对于愿意和保罗站在一起的教会，保罗接受他们的帮助，并且呢，把他传福音的果子归在他们的账上。对于哥伦多教会，虽然在财务上可能很丰富，保罗却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供养。保罗说，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教会。我们知道，在保罗服侍的过程中，有时候供应到了，他就极力的传福音；有时候供应跟不上了，他就亲手做工。他是织帐篷的，织帐篷需要用很多各种不同的染料，因此保罗因为做工的原因，手上可能染着许多不同颜色的染料，日子久了可能根本洗不掉。保罗才会在《使徒行传》20章34节那边说：“看啊，我这双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保罗在财务上非常的谨守，健康教会感恩的奉献他接受，并且把他服侍的果子归在那些教会的账上。但对于至于他使徒身份的教会，他就对他们一无所取，不像那些超级传道人、超级使徒向教会索取敬奉，且以此自夸，说他们是专业，甚至于轻视保罗，因为他还需要亲手做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侍的圣徒都要学习保罗。如果主呼召你出来全时间传道，神会应付你一切的需要。为着生活上的供奉和教会讨价还价，这是件可耻的事。如果神呼召你，神负你一切的责任。如果你在信心上跟不上，宁可代职侍奉，直到有一天信心跟得上了，就放下你的工作。当生活上有需要，你向主要，主要负你一切的责任。而在教会负责的圣徒们，必须要属灵，在神面前寻求怎么样在圣灵的带领下来供应全时间传道人的需要。他们是神的仆人，顾到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是教会的责任，并且一定要认识他们是神的仆人。你没有能力也没有权柄顾他们，你也不能给他们薪水，好像他们为你们工作一样，应该让神圣灵在他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如果传道人能够这么纯洁的跟随神的带领，而教会也很纯洁的照着神的命定顾到传道人的需要，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除了基督之外， 别无所求，别无所要，在教会中服侍的圣徒，在纯洁的原则下顺服圣灵的带领，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服侍者和被服侍者之间有一种美好的关系，彼此相顾，彼此扶持，一同让神得着荣耀。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